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425上访真相，从1996年到1999年。23年前发生的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之事，也称中南海事件，其实是一个维护中国社会道德根基的自发活动。去的人之前没人知道结局会怎样，只抱着一个舍身维护真理的信念。如今，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真相，然而也还有众多 Z 世代、千禧代的年轻人，包括熟知中共整人历史的很多中老年人，不但不了解事情原委，还被灌输了误解。今天在42523周年之际，我们为大家重温一下这段对中国、对世界的道德底线都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第一部分，从1996年到1999年。1999年425的酿成从1996年就开始了。事到如今，明白人都知道了，中共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整人史，中国人的血泪史。特别是1949年中共建政北京之后，更是平均每十年挑出一批人宣布为敌人，随之对这批人施行名誉搞臭、经济搞垮、肉体消灭。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熟悉中共历史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又一次政治整人运动的信号，名誉搞臭开始了。果然，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接下来，1997年1月和7月，有人插手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的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网罗罪证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法轮功日益上升的口碑与威德，当时平均每十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学练法轮功。对此，江泽民妒极难耐，罗干更是想借江泽民之手达到他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1998年7月，罗干等人通过公安部违法的先给法轮功定罪为邪教，再组织全国范围搜集罪证。公安部一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而不再是暗中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然后提出要掌握法轮功学员活动内部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被派到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然而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修炼来去自由，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结果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但是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从那时起，政协较量更为严峻，每次罗干等人造势都有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努力逆转不良的社会影响。例一，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法轮功辅导员及义务组建练功点、义务为法轮功学员服务的学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这些莫须有名义的罚款，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 这种情况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法轮功学员们坦然面对调查了解。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市和哈尔滨市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法轮功在祛病健身、维护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显著效果。民间在北京、广东、大连、武汉的调查得到类似的结论。1998年5月底，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放了何作修对法轮功的诽谤。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法轮功练功点采访学员时的镜头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何作修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中共的所谓三个代表扯上关系，因此被人称为科皮。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并无关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见的栽赃手段。该节目播出后，为了制止这种名誉搞臭活动的蔓延，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以写信或直接造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练功受益的经历，指出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内容不符合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会大面积误导观众和社会舆论。法轮功学员的这次上访发生后，了解到事实真相的北京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很快，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练功，还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例二，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罗干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于是从1996年开始，罗干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还把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的打压铺路。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民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民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乔石是中共元老，尤其是从1985年到1998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乔石都是全国政法系统最高长官。然而，乔石等老干部得出的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425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却让江泽民极为不满。法轮功创始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让江泽民妒忌的发狂。1999年的天津事件是迫害升级的第一步。北京电视台事件之后，北京终于形成了不报道的氛围，让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得到切实实施。面对这种情况，罗干及其连襟合作修并不想善罢甘休，他们把主意打到了北京附近的天津市。1999年4月11日，科匹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继续引用不实的事例，指名诬陷法轮功，继续实践名誉搞臭的政治策略。如前所述，何作修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前的1998年5月，何作修就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后来北京电视台知道自己被利用，就不再采用何作修的任何东西。何作修的文章在天津发表后，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他们自觉地保持安静和秩序，他们不喧哗，不随意走动，留出通往学院各处的通道，校门外也有法轮功学员义务维持秩序。可是对待和平的上访群众，1999年4月23、24两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却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45人被抓捕，有的法轮功学员当场受伤流血。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却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说到上访，因为只能听到中共的宣传，所以后来的很多年轻人，或者长期浸泡在中共宣传里的一些中老年人，先入为主，尽管看到身边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为人，还是一听法轮功就想到围攻，表示疑惑。其实不管任何人，当你敞开心扉时，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认真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遍布各行各业，平均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在读法轮功的书，修炼法轮功功法。他们的共性是，无论个人原来的起点高低，都自愿遵循真善忍来提升自己的身心境界。他们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际矛盾，给社会带来祥和与光明。上访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做梦都没想过的，更不用说围攻。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诱发1999年425上访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施行大面积打压，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不停地制造事端。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只是又一个为了阻止迫害的进一步升级的善良努力。第二部分，425事件始末。1999年4月25日自发赶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但出发点相仿，经历相仿，所见相仿。23年来，明慧网已经发表了诸多的见证文章和回忆录，以下是我们摘录的点滴见证文字。见证之一，一位50年代的留苏生及七个科学领域的法轮功学员写道，我是1995年10月得的法，我觉得这部伟大的法是对我困苦一生的奖励，认为人类不可能找到比这部大法更好的出路。关于何作修在天津发起对法轮功新的一轮攻势，我是从一位同修的电话中得知的。他告诉我说，何作修跑到天津，通过杂志如何诽谤法轮功。当天津学员去说明情况时，大批武警前往殴打并逮捕了大法学员。这位学员说，他明天去国务院信访办去反映情况，第二天一清早，也就是1999年4月25日，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信访办。走到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那里早已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府右街马路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 武警指挥车来回穿梭，颇有一点紧张气氛。过了一会儿，由武警指挥让马路东侧站在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外面的学员站到马路西侧去，这项队伍重组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接西的场地明显的拥挤起来，垂直马路方向每行十人，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几乎转不开身。顺着府右街马路，学员队伍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一万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见证之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当年正在中科院读博士，他在见证文章中写道，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练功点。我到学员家门口时，学法已经结束了，大家正要离去。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边走边简单的介绍说，何作修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污蔑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指法轮功会亡党亡国。此文与近年来先后出现的十余家新闻单位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如出一辙，于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的用意一脉相承。该通知导致新疆、辽宁等地公安机关视学员正常集体练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法轮功学员，非法查抄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甚至非法打骂、罚款、拘禁、关押。4月25日早晨，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7:30钟，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街道两边的学员排列得整整齐齐，从衣着看，有些是从农村来的，透着朴实和善良。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见证之三，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描述了下面的一个场景。练完动功后，三五成群的北京大法弟子以及外地赶来的大法弟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我们随着人群向府右街方向行走，一些警察早已等候在路口路边。当我们到达府右街口时，警察不让我们继续往里走。早上上班时分，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和平常一样的在马路上穿行。我们的诉求很明确，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一个胡同路口，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蹲在马路旁，一个可能是便衣警察的中年人问她，谁叫你来的？她回答，我的心叫我来的。她简短的回答道出了我的心声。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再一次深深感动了我。当晚9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大家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是外地的学员多是由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成为秋后算账的依据。我在事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时得知，据官方秘密文件中披露的425万人大上访人数远不止一万人，而是数万。第三部分，425评价。虽然未能遏制中共内定的打压计划，但425让许多人，包括当时在场和不在场的许多法轮功学员，深刻见证了大法修炼者和平理性的内在，坚守良知的勇气。随着真相的日渐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425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道德丰碑。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全球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能有这么多人不假思索地在同一天走出来，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地方，为维护真理和人类福祉而放下了个人的一切，那个时刻真的让天地感动，后世流芳。无论黑暗势力显得多么强大，无论世界上有多少政要放弃道德底线，宇宙的真理是不会因为人而改变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人都有接受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一生负责。看清真相，坚守良知，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世获得精神自由，死后在天庭与亲人团聚的关键。